感谢神，又是到了一个这个新年当中呢，我们一月份又来到一个星期天晚上的一个聚会。那感谢神，是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让我们可以这样子很平安的来到会堂来一起来敬拜神。那么我们按照教会的安排的读经进度，我们先翻开圣经，旧约圣经诗篇31篇1到14节，这是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旧约圣经诗篇31篇1到14节，和合本圣经678页，诗篇31篇1到14节。翻开之后，我们一起出声朗读31篇第1节，请念：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棒，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啊，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阿们。我们刚读这个诗篇呢，是大卫的一个在苦难中的一个向神的呼求。那小弟今晚用这个困苦中的祷告作为题目，就按照小弟个人读经的心得，以及听到所学习到领受到的，还有祷告中所向神的这个祈求能够讲出来他的智慧言语的这样的领受，那跟各位兄姐来分享。那我们都应该都知道，我们台湾有个地方很有名叫莺歌，它是个盛产陶器的一个地方。那一个陶器在炼成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有很多的步骤哦，它必须要首先从这个泥土当中呢去去除杂质，然后呢，它必须要透过窑匠的手哦，将这个泥土给塑形哦，捏出一个形状之后，再送入窑火里面哦，用上百度甚至上千度的高温烧烤之后，才会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作品。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跟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64章的第8节。以赛亚书的64章的第8节，以赛亚书的64章的第8节，旧约圣经875页，64章的第8节，这边提到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好，这边提到的是我们是泥，好，神是窑匠，神有权力，有这个权柄，甚至他知道如何的将我们捏成一个最适合的器皿。这个窑匠在做窑器的过程，我们看起来很像是个这个，有时候看起来很疗愈，因为这个泥块呢，在这个窑匠手中呢，是如何的把它捏成一个很漂亮的形状。甚至经过烧烤之后，上色成为一个很漂亮的器皿。那我们看到这个成品，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工匠的心血之作。但是如果我们将每一个步骤拆开成用神的角度来看，从这个去除杂质开始，到捏成一个形状，到送入火中窑烤， 每一个步骤都是一个考验，好，一个炼境，一个让我们成长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都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过程。为什么人生会有困苦？我们人从母亲的身体出生之后就遇到第一个困苦，是什么困苦？当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享受的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很温暖又很安静，甚至我们不用愁苦到说，我会怕我肚子饿，我都不用怕。但是当我们出生之后，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外面的环境变得比较寒冷，变得比较吵杂。所以当人出生之后，会很自然的一个生理反应是会哭。当然这个哭有它的生理的机制在，但是人的哭就从他的出生开始就打响他人生的第一个声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出生的即是第一道困苦，那更不用说紧接而来的是，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困苦，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困苦，我们的社会历练，我们的各种病痛，甚至身体的衰败都会有困苦。在传道书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第七章的十四节。传道书的第七章的十四节，传道书七章的十四节，在旧约圣经八百页十四节，这边提到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这边提到说，亨通的日子你该怎么样，你当喜乐，但是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不是要哀哭，你不是要悲伤。当然人是会有这样的情绪，没有错，人是会哀哭，人是会悲伤，但是当悲伤的情绪、哀伤的情绪过后之后呢，要思想。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话语是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苦难就像神给我们的一个一个的一个试炼，我们的杂质他帮我们炼净，是透过什么？不是透过喜乐，因为喜乐可以使人，因为这个亨通可以使人喜乐，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我们遇到好日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是年底的时候，当我们可以领到我们的年终奖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快乐。当我们可以放一个很长的年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轻松。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安排，我有金钱可以做一些消费，我有假期可以安排一些出游，我可以跟我的家人、跟我最亲爱的朋友们一起度过。这些好日子我们都可以不要去学说我要如何喜乐，这是人的本能。但是遇到患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我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苦难，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困苦，是我的信仰不够坚定吗？是我犯了什么错吗？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到底是神要透过苦难使我如何的来成长，更接近，更像神。我们人的苦难不见得是信仰上遇到什么缺点，当然我们人都不完全没错，但是是不是等于说我的苦难就跟我的患难、我的罪恶画上等号？这其实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神会透过苦难来告诉我们说，你该如何的往前更跨进一步。就像我们很熟悉的约伯，我们之前读经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约伯是如何的为人正直，他是为人是如何的可以在神面前可以是值得被称赞的，但他依然有缺点，但是神在他的患难过后之后是如何的加倍赐福给他。同样的，我们在身边的朋友里面有很多信徒们也是经历到患难苦难之后，他就看到了原来神给他的一个更好的祝福是在他通过了患难的试炼之后，他经历过这个困苦之后，他变得比以前能够更了解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困苦中的祷告这样的题目可以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受苦难？为什么我们要受苦难？这个苦难是谁预备好的？其实就是神预备好的。那目的是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新约圣经三百十六页，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八节，第八节提到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那这边提到说，耶稣他因为为了要这个，他虽然是为儿子，他一样是有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也是天父的儿子，但他没有因为他尊贵的身份他就可以不用受苦，他反而是因为他儿子的身份，他还是要学苦难，而且他从这个苦难中学了顺从。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耶稣学顺从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学了顺从，他为了主的旨意， 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使我们可以得救。那他的苦难跟他的顺从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新约圣经251页，四章十八节这边提到说，原来，好，啊，不好意思，我这边的经节有一些翻错。圣经里面有提到说，这个耶稣他为什么要学的这个顺从，是因为他必须要去执行神所要他去完成的任务。如果耶稣在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之后，他所面到的罗马兵丁，他没有因为顺服而接受这个命运的安排，他反而是因为恐惧或害怕而导致说他逃离了当时的现场，或使他的门徒为他征战的话，那他所这个在世上所遭的这个劳苦呢，就没有益处可言。因为他耶稣没有死，我们人就无法从耶稣的血当中能够来复活，能够来得生。所以耶稣学顺服与我们什么关系？是因为我们要来学习他是如何顺从，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子，如同他像天父一样，他要我们像天父一样完全。那顺从就是一个能够表现出一个属神儿女样式最好的一个表现。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不论在学生时代，或是我们刚出社会工作的时候，甚至像有些我们的教会弟兄们有当过兵的经验，都知道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特别是像当兵的时候，我们的长官如何吩咐我们去做事情，我们不能有第二句话。我们都很清楚，可能知道说，当兵有当过兵的，可能弟兄们会很清楚说，当我们入伍当天，我们会知道说，我就要抛弃掉我个人的一些身份，我不能够用哪些的代称词来称呼我自己。我不能够称呼我为我自己，我必须要用一个编好的编号来称呼我自己，因为在部队里面，人是没有个人的意志，所谓的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就是在教我们学顺从。所以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们都可以学到说，当时的这个环境让人觉得很难以忍受，特别是一个大学生刚毕业之后进到军队里面，然后他第一天入伍，小弟也是当年第一天入伍的时候，很多的不适应。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规划好，一步一步来，我还不能多做，我觉得怎么样好，我可以先预备都不行，甚至你只能够等到口令下来的时候，我才能做那一个动作。所以小弟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新训的时候，我们刚到营区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很紧张，因为听到班长宣布说隔天早上5点要起床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哇，这个平常大学生的时候熬夜熬习惯了，这个突然要回到一个很正常的这个作息，每个人都生怕说有一点点的这样差错会让自己变得这个无法跟上这个团体的步调，可能会被特别的被揪出来的这个来纠正，所以每个人都很紧张。于是有的人呢，在还没到时间之前呢，4点半还是4点几分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已经不耐烦了，想要准备起床来整理这个床单棉被，因为怕说等一下如果宣布的太晚的话，起床太慢的话会动作太慢，会最后一个集合，所以就很怕。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有人就开始还没时间还没到，我就先起来整理这个蚊帐棉被。但是呢，这个时候班长就发现到有人不对劲，时间还没到怎么就起床了，这个跟部队的这个步调不合，所以呢，我想要先预备好一些准备，都不行，这个就马上被班长吼了回去，这个在干什么事情，还没到这个时间怎么可以起床，还在整理棉被，没有到这个时间是不能做这个动作的。所以呢，这个我们都很明确知道说，我们在经历到一些这个环境上的磨练的时候，所谓的顺从它并不是要我们透过一些个人的聪明跟能力去这个可能是钻一些小缝隙，去达到这个或是提前预备好我要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顺从的功课，而是我们在面对顺从的时候如何放下自己的心怀意念，我以前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但现在并不是这个样子。好，那面对困苦的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里面，我面对困难，我面对到这个瓶颈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解决眼前的困难，甚至我们如果还有办法可以去寻求一些方法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困难的话， 我们所遭遇的就不算是真正的困苦。因为所谓的困苦，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古圣徒，比如说像耶稣就是一个，比如说像保罗，他当时这个被神的光所照的时候三天瞎眼了，这些情况都是出乎人的意料，或者是人的能力无法胜过的时候，这个无可奈何的无奈或是绝望，就是考验我们 的信仰价值的一个最好的困苦。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耶稣在克西马园祷告，他是如何的去面对神，他是汗滴如血珠般这么大，不断的在神面前来恳求，让他有能力可以面对这样的苦难。但耶稣他也知道，他这个苦杯是一定要喝的，他的顺从就用那一句话说，只愿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甚至耶稣在很多时候都是推到山上去祷告的，不管是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被众人涌簇啊，或者是遇到的一些事情啊，甚至是他要去拣选门徒之前，他都是用祷告来解决这个眼前的困难。因为一个神的事工如何推进，并不是靠人的意思来计划来执行。人的能力有如何呢？我再怎么样的一个有知识的一个学者，我可能读到一有顶尖大学毕业，但人的能力，人的有限性如何去推动神那个无限的大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耶稣用他的祷告来作为面对困苦最好的武器，那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在信仰路上的必经的之路。这如同困苦是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的人生路上必经的一条路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如何在祷告当中呢，透过这个必经之路来学习成长。所以小弟今晚就用三个方向来跟各位兄姐分享。第一个是祷告是人面对困苦时的反应。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穷极乎天，痛极乎娘，就是一个人很穷很穷的时候，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可能会望向天空说，哎，这个世界上有神吗？如果有神的话，他可以拯救我吗？因为在我们教会的见证里面，也有人因为赌博的关系，他曾经赌博到已经快穷途潦倒了，他甚至想要透过自杀的行为让自己能够一死了之。他也曾经问说是不是有神，去参阅了各样的一个宗教书籍啊，灵修书籍啊，佛教道教都看遍了，但最后在耶稣身上他找到他这个生命中的一个救赎。这个痛苦的反应其实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如何透过一个人之常情的反应，在圣灵的带领当下，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一个这个能够从痛苦的这个眼光当中看到神的一个奇妙、那个奇妙的安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拿哦，他这个在面对他一个很困苦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不生育的妇人，他不生育，但是他的丈夫呢却特别疼爱他，而且这个丈夫他不止一个妻子，所以当这个他丈夫另外一个妻子看到啊，我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做妻子的人他都不生育，但是我生了很多，在古代社会，我多子多孙就是多福气，我可以帮家里面带来更多的劳动人口，我有机会可以创造更大的一个家族财富。但一个妇人不能生育，对一个家族来说他没有贡献，所以哈拿的心中非常的困苦，他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的祷告来向神恳求。那这样的恳求呢，也造就了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先知叫做撒母耳。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如何这样子从痛苦的转化当中去寻找一个可宣泄的出口。如果是一般的世人，他会寻找什么？他会寻找心理师，他会寻找一些心理医生，或是寻找一些这个社会上的管道来帮助自己可以宣泄心中的痛苦。但世上的这个帮助很有限，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吃药，我们能帮助我们这个在一时的得到暂时的睡眠、暂时的休息，但心中的困苦是如何能够被拿走呢？其实没有办法。人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身体之外的那些各样的危险或恐惧，因为当我们身强体壮的时候，我们外在的危险我们有能力去抵御它。但一个人他如果内心就感到很恐惧、很无助、很绝望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一个态度会使一个人变得很软弱。但我们如何能够转化为我寻找倾吐的对象从人身上转变到神的身上，就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转换。那为什么人会开始找神？其实我们在教会的见证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因为困苦而来找神。他们可能本来也是不相信神， 或是本来有其他的信仰，哦，那他们是如何来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信仰来找到神的呢？以小弟来说，我的外婆受洗是因为病痛，我的爷爷受洗也是因为病痛，都是因为走投无路。那教会里面有的见证是，有的姐妹她结了婚之后，她也受了洗，但她的婆婆却对她有各样的恶待，各样的言语上的霸凌，哦，甚至她的婆婆讲话都非常的凶狠。哦，她这个姐妹她自我介绍说，她做见证说，她以前年轻时候曾经还没受洗之前，她在歌厅唱歌，也认识很多一些黑道上的一些兄弟。她说，哦，那些黑道兄弟讲话，哦，讲脏话都不会像她婆婆那么样的夸张，所以她的婆婆讲脏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凶狠。那也各样 的在家庭里面有各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压迫，哦，或是霸凌。那她就这个姐妹就见证到说，她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相貌不错，歌声很好听，哦，被这个歌厅老板签下来，哦，在歌厅驻唱，有很多人想约她吃饭，她都还要去挑选，都还要排时间。想不到结婚之后跟这个婆婆相处，她反而是要一个人很苦闷的躲在厕所里面吃饭，因为只有在厕所里面她才不会被婆婆问说你在做什么，因为当时婆婆已经在各样的刁难她，质疑她说你是不是偷什么东西啊，你是做什么事情啊，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压力。但是后来感谢神的是，她因为这样的一个迫害，因为这样的一个压迫，她反而更加的来寻求神，他看到的是我如何透过我的信仰来找到那个帮助。他见证说，他一天有8个小时都在读经唱赞美诗，一天8个小时的敬拜神，这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但这位姐妹她在困苦当中，她用她的信仰来面对困难跟苦难，感谢神。最后这个姐妹的婆婆呢，她后来也受洗了，她才知道说，原来她的婆婆并不是坏人。因为她的婆婆在她还没受洗之前的时候呢，她一直看到哇，她看到这个姐妹身上好像有鬼啊，在她旁边，啊，这个婆婆就会有几个警觉心，一直骂脏话，所以这个婆婆就有一些很反常的行为出现。但是当她这个婆婆受洗之后呢，这些都不见了，变为一个很慈祥、很和蔼的人。哦，以前呢会对这个姐妹呢，哦，怎么样的言语霸凌，现在都不会了。哦，反而还会帮忙准备要做菜的一些食材，哦，把它切好洗好放在旁边给这个媳妇去煮，然后呢会吩咐这些孙子们去到垃圾去吃饭。哦，所以这个姐妹就见证到说，原来我婆婆不是坏人，我婆婆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因为被魔鬼所辖制，她无法能够展现出她的好的一面。也因为这个苦难，这个姐妹她认识到说，啊，原来这个苦难是使我可以寻求神，进而使这个婆婆可以受洗。她最后从这个苦难当中重新认识神，又救回一个生命。这就是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反应，如何从一个内心痛苦、内心很焦虑、他无力能够反转这个情况底下，他重新找到一个诀窍，是我如何来信靠神、仰望神。那个读经、祷告、唱诗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却是在困苦的时候能够救我们的那个救命的稻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神给人有一个求神的心，其实是对人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一个人的生命转换，他不是在喜乐的时候或是一个很亨通的时候就可以达到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传福音很困难，是因为第一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呢，物质生活很优越，知识爆炸，每个人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小弟回想到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啊，还有到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解决一些工作上的困难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先上网打关键字去找 Google 问答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哦，那现在更不用讲了，以前找问题的时候去找那些网页网址，哦，看完这些东西之后，我要去筛选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方法是可行哪些是不可行的。现在更不用这么麻烦，现在只要打开电脑的时候用 AI 或是用手机用 AI 不止帮你统整答案，还给你情绪价值，他会先跟你讲说你问的问题真的是重点，你问的真好，你这是问到了这个精华中的这个要点。他会先肯定你的答案，你的问题之后再给你答案，而且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去筛选分析，他直接帮你把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帮你列好可能的选项，帮你归纳分析总结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解决我们的困难。但是这个方法越多越快，也越容易使我们会忘记神， 因为神要我们学习的是在他的旨意中等候他的时候，等候他的时机。等候的功课是困难的，等候是需要时间的，但现在的素食文化是让我们非常的无法去体会到什么叫等候。因为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平常购物，我们平常买东西，我们平常的去做任何事情，其实对于我们在学习等候的是这个功课上都是有困难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买东西好了，我订一件东西，以前很快的时候说一天24小时内会到你家，现在不是了，现在在拼的是速度，6小时内到货。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买东西很快，成本很低，那我随时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我甚至我不要的话我随时可以退货，我都不用等，一切都很方便。但这样的一个身历其境，一个浸泡在一个非常方便的社会的这个福利制度底下，那我们如何来学习等候？很困难，因为光是我们的手机就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我们的手机可以帮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看线上讲道，很方便的可以来看圣经赞美诗，但它也让我们很方便的可以做任何远离神的事情，来远离神的旨意。它这个手机是我们的帮助没错，但也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但我们来如何来学习等候神的时候，从困苦当中来学习仰望神，等到神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旨意成全的那一刻，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必须要去学习的，特别是年轻的一辈更需要来面对这样的功课。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刚刚的见证可以学到说，诶，我从不认识神到我找到神，到我经历困苦，到我又再进一步认识神，他是一个帮助我成为更谦卑的神的样式，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去浮现到我如何来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如何来谦卑的来看待我自己的困苦跟软弱，甚至于我可以有同理心来看待我身边的人，他们是如何经历的困苦。那我们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困苦时的反应是可以转化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耶稣做了示范，是用祷告。那我们如何在祷告当中来调整心态？就是小弟要分享的第二点，是透过祷告来调整心态。我们来看一段经节，《列王记上》19章，《列王记上》的19章，《列王记上》19章这边提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先知叫以利亚，哦，他跟这个假先知大战之后呢，将假先知都杀尽了，但是他却因为听到了一个国家来的这个追杀令，他却害怕了。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19章的第3节。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住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第五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天，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着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好，到这边先知开始逃亡，这跟他之前的行为是大相径庭。为什么？因为他前面是很勇敢的一个人面对了一切假先知，并且在以色列人面前显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哦，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照理说他是他的信仰史上最有信心的时候，因为他听见了，他看见了神亲自回应他的祷告，他看见神如何伸出他的大能膀臂来帮助他做这件事情，来抵御假先知的这个攻击跟羞辱。但是这个事情过后之后，他却因为耶洗别皇后的一句话说：我要杀了你，哦，你如果你这个命如果还在的话，愿神最终降罚于我。对于这样的一个王后耶洗别如此这样的一个以自己的生命性命为启示的这样的一句话，可以看得出来王后非常的生气，因为当时王后是很看重这些假先知。哦，那个以利亚一个人要面对这些先知之外，他要面对的是想不到假先知死后，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国家机器的追杀，所以他害怕。他害怕之后躲起来，他逃到一个山洞底下。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第9节，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边以利亚先知他显出自己的软弱。其实我们在看先知或圣经里面各样人物的时候，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其实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去对比或是去比较说我们跟他们的信心是如何，也不是在比较说他可能暂时软弱，但我现在好像相对比较好一些，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每一个先知，每一个神的工人的软弱，他都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不过是这个样子而已。所以当以利亚他说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在面对困苦时一个很常出现的一个反应。为什么只有我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只有我遭遇到这样的苦难？我们看到很多人他遇到患难的困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不能接受，他可能想推翻，他不可能相信。特别是在遇到一些重大病症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得癌症，一个人可能失去至亲，他可能看到这个他的亲人，他可能遭遇了一些不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无法接受。小弟想起以前当年我国三的时候，我的阿公当年过世之前，因为我阿公他当年过世的时候是在中午用餐的时候，我们家的外佣帮他喂食的时候，有一口东西没有吞下去就休克，然后紧急送医。那送医之后，那些叔叔伯伯啊就在旁边，那当时其实还有施行一些急救的措施，但最后是没有办法救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在人在遇到一些很重大的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像这种至亲的离去或者是生命上的这个一个危害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是认为这个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一定要挽救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挽回来，或者是去否定这个情况。但是神的意思并不是照我们人的意思所想的，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会想说啊，这个困难不要，赶快移开。但神的意思是有这个困难，好让你学习，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到底这个困苦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神所赐的困苦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困难，但它并不会超过我们人所能承受的。神绝对很清楚知道说以利亚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先知，他如果只是一个泛泛之辈，我想神不会把他节选作为一个先知，他一定是有神能力跟他同在，他有些特质是被神所看上，所以神愿意拣选他作为先知，来跟那个450个先知来互相的来做这个对抗。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所以以利亚先知他在面对他的一个国家的追杀的时候，他也是会害怕。他说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一个很常会有的直觉反应。但是困苦的目的，他是要来改变人的旧有思维，他是要改变我们这个看待这个事物的眼光。所以呢，我们在看到像比如说像但以理他面对这个国家的这个一样是下令追杀所有哲士的时候，他是如何反应。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的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七节，旧约圣经1039页，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十七节。十七节这边提到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第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的灭亡。所以这边提到说，当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王他出了一个很难的难题，说你们要解我的梦，但是梦是如何不告诉你们。这个时候呢，哲士们都在想办法去问说，王啊，你是做什么梦，你们告诉我们一些线索，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帮你解梦。但是王却说，你们一直在吊我的话，你们是想做什么事情。所以你们这些哲士应该是心怀不轨，我故意要在我面前显出一些诡诈来。所以呢，王就不高兴了，要把这个哲士全部灭掉。但是这个梦这么难，他都没有讲出是做什么梦，如何能解梦呢？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但以理他跟着他同伴就说，我们来祷告，祷告之后呢，我们要向神求帮助。这个帮助其实并不是看到神显他的能力之后他们才相信，他们的意念是什么？他们祷告之后是说， 免得我们跟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所以他们 的想法是很单纯，就是说我们来祷告，我们从神求能力，我们就可以免除掉这个灾难。他们还没看到就先相信。所以人在困苦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是带领跟他的朋友们 做错什么事情吗？他们有犯罪吗？他们有做什么样不荣耀神的事情吗？其实都没有，反而是神透过困苦显明带领他的同伴们在神面前是如何的忠心，是如何的能够在神在困苦当中可以站立的稳。所以困苦显明人的意念，改变人看事物的眼光，甚至可以从困苦中学习感谢。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七到十节，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七到十节，第六章第七节，这边提到说，第七节，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个条坚定的禁令：30天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永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面，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戴理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一样，他已经有经验了。他年轻的时候 他跟他的同伴经历到了，这个王要杀哲士，他们先用祷告来应对，用祷告来对抗这个王的这个追杀。第二次又一次的追杀是不能够向他的神来跪拜。作为一个犹大人，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不能向神来跪拜，不能够持守自己的信仰，是一个非常无法令人接受的一个情况。所以但以理他的坚定是，我不会因为王的禁令而有所改变我的行为。但是活在现在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坚持？因为这个禁令再怎么长就30天而已啊，一个月而已，不能够忍一下吗？一个月过后我一样可以敬拜，我还可以加倍敬拜，我可以加倍的来感谢，我可以加倍的来聚会，来补前面这个30天 的不足。所以这个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的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无法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线上聚会读经祷告，不能来教会。好，疫情过后之后，我们是如何持续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有些人就开始习惯了慢慢的不去教会呢？还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线上讲道的方便性，我们可能就对于聚会这件事情不再那么样的一个严谨跟看重？我们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在学习读经聚会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在教会会堂聚会那样的一个严谨？我们读经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跟着这个讲道的人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节，一起来读这个经节，一起来唱这个赞美诗，一起来祷告呢？还是场所的改变就使我们的信仰变得有些的松懈？但以理他是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说，我第一次用祷告如何克服困苦，我第二次一样用祷告来克服困苦，而且我是还加上感谢。我的困境还没解除，我就先感谢。于是神将这样的一个他的恩典施加给他的仆人，是他被丢，他真的被丢进狮子坑里面，跟他的朋友们一样，他的朋友们是被丢进火窑里面，都是因为祷告之后被丢进火窑，祷告之后被丢进狮子坑，但是没有因为人进了火窑会被丢进狮子坑之后，他们就受到任何的伤害。这个就是向神祷告的神的应许，神的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困苦是一个成长的养分。那圣经上说，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在患难当中是如何的忍耐？用我们的血气忍耐，还是用祷告来忍耐？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会决定我们如何来面对神，甚至我们是不是会离弃神。那但以理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跟我们来互相的来分享之后，这个样的一个祷告的功效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从这边知道说，我们从祷告调整心态，或者是说我们从灵修调整心态之后，那我们怎么样来透过祷告跟我们的灵修使我们更像神，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三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是在祷告中来尊荣神。好，我们回来看今天的读经进度，诗篇31篇，31篇，这是一个大卫的诗篇，他在困苦中作诗，向神来呼求。但这个诗篇虽然已经隔了我们已经的上千年的这个时间，但是他所做的这个诗篇 就是我们人在困苦时候可以来学习像他一样来追求神的一个诗篇。这边提到说，三十一篇的第一节提到说，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第二节，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好，这边提到说他是投靠神，他相信神的公义会搭救他，他也相信他这位神可以做他坚固的磐石拯救他。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说，哎，我这个终身的事情是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就像这个第五节所说的，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好，当大卫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我告诉神，我不是没有困苦，我很苦没错，我现在确实在面对困苦，而且这个困苦是因我的罪而来。他没有因此而逃避，他没有因此而向神说，赶快让这个困苦离开我，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认错，赶快把这个困苦离开。他不是这样祷告，他是说，我将我终身的事交在你手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大卫过去有如何的攻击我们都很清楚，他年轻的时候一个人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用一颗石头将敌人打死，使扫罗军队可以大获全胜，这是他以前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看到拔示巴洗澡的时候，他心中起了一些情欲的不好的念头的时候，他的这些罪过也被神看在眼里面，他也被神所责罚，这些过错他也没有否定，他也交在神的手里。那未来如何呢？他是不是可以脱离这个困苦，还是说他终身只能在困苦当中度过，他也不晓得，还是一样交在神手里。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反应跟举动，他可以将这个困苦中想起神的恩典。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七节，哦，不好意思，更正一下，三十一篇的第七节，三十一篇第七节，他这边提到说，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所以大卫他知道说，神的眼目是遍察他的内心，他的任何的艰难跟困苦他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说这个困苦是因为什么而来。所以他第一节提到说，愿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这个公义搭救并不是说我一切平安，我从这个苦难中脱离之后我一切平安，什么事都没有，就做公义搭救，并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公义搭救是指说，我在什么事上犯错，没错，我也受了责罚，没有错，但我希望我面对我的，我愿意接受我的责罚，那神他不会因为我这样犯错之后他就甘愿把我交在魔鬼手中，他不会甘愿一个人受苦。神的慈爱就在于这个地方，他使我们人受困苦，如果是因为罪的话，他的目的是要使人能够回转，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人是死在罪恶中，他反而希望看到人的回转。所以大卫在第一节就说到说，去愿你就是凭你的公义的搭救我，我愿意承担我的罪过，所以我希望你的公义显明，公义显明之后，我是会被神的恩典所搭救。好，那这样的一个将神的公义看重的人，所以神也难免会说，他是这样讲说，为什么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这个不是没有理由，大卫不是不会犯错，而是大卫在犯错的时候，他懂得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意能够很干净诚实的放在神的面前，并且甘心愿意的来承受他所该承受的一切惩罚跟苦难，然后去等待神的搭救，而且是将他所遭遇的困难当中呢，不断的去反思到他以前是如何得到神的恩典。这样的一个面对困苦的时反应，反而是让神的名可以被尊荣，因为当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低下的时候，他才能够使神的名变为他生命中的主宰。一个人在亨通的日子里面，他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甚至以色列人他们曾经用他们的民族历史向我们见证过，他们如何被神所搭救又遗弃神，他们如何被神引导到迦南的美地又如何遗弃神，他们如何被士师所拯救又如何来遗弃神。所以神要的是人在他面前有一个很谦卑的心，如何显明这个谦卑的价值，就是困苦。那神他也不会愿意人白白受苦，他会愿意使人能够有这个能力面对困苦，是因为他希望人能够再站起来走向正确的道路。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 我们来请来看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旧约圣经964页，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这边提到说，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三十四节，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驱往人，或在人的颂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好，这边提到说，神不甘心使人受苦。如果有一些颠倒是非，或是有一些这个因为自己的强盛而欺负这个弱小的情况发生，神也不喜悦。哦，所以这边提到的是，神他不甘心使人受苦，是因为他希望人能够转回他原本所行的恶道。那甚至我们很清楚知道说，这个神在约伯困苦的时候，他是如何的用困苦来拯救他。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约伯记的三十六章的十五节，三十六章的十五节，十五节，好，这边提到说，神借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这边就提到说，神是用什么来救困苦人？我们都觉得我在面对一个人的困苦的时候，我应该是帮助他，比如说他现在很穷困，我用金钱帮助他，他现在吃不饱穿不暖，我应该用食物用衣服来帮助他，这没有错，这都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神的帮助是更加的奇妙，他给我们的困苦居然是用困苦来救困苦人。他如何用困苦来使这个困苦人能够开通他的耳朵，能够听到真正神要跟他讲的话，能够明白神真正要他明白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在亨通的时候呢，他无法完全明白，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平安，这样的一个和睦，一个顺遂的一个时候，其实我就感谢就好，我可能不需要再多面临什么，那我最好是一生都很平淡淡的过去之后，我不要面对什么苦难，这样子我很感谢神。但神对我们的每个人的计划绝非是如此，他希望我们是在世上是做盐做光，那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任务就非常的被看重。所以神会用困苦来拯救或是来磨练，使我们可以知道说，到底我们来做什么事情，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转换自己，来能够行出神的道理来。那神就用困苦来拯救困苦人，这个是从苦难中得来的信仰的体验。那大卫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回来看诗篇三十一篇的时候，大卫的困苦并没有停留在一个苦难的呼求。我们回来看诗篇三十一篇，三十一篇我们来看一下他哪些地方是从呼求的转换。我们先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这边提到的是，我将我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求你救赎我。大卫曾经被仇敌所害命，但他神拯救了他。再来是第七节提到说，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他也明白他过去所遭的困苦是如何，他也知道神在看。那么第三点是，他有什么艰难，第七节一样提到说，他心中的艰难是神所知道的。但这个是大卫过去的经历，他经历到的是有仇敌的苦害，他经历到的是他心中的困苦，他的艰难。但是他不是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在往前更进步的时候，他看到什么。我们请看第十九节，十九节这边提到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他开始看到他现在的经历是神为我积存恩惠。再来二十节提到说，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大卫在困苦中他已经可以知道说，原来你把我藏在你的面前的隐秘处，而且你把我保守在亭子里面，免受这个口舌的争闹。他现在看到的是，我在困苦中，但原来神在保守我。在第三个部分是，他在坚固城中见到神的爱。二十一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这些都是大卫的一个眼光的转换。他本来也知道说，对，神是帮助我，神是拯救我的，但我看到的是我的仇敌，我看到的是我的苦难，我心中的艰难。但是当我转念我成长之后，我的眼光看到的是，原来在困苦跟艰难之后，是有一个恩惠为我积存，是有一个神的隐秘处为我存留，是神在暗中保守我，是神的坚固城向我施慈爱。而且我曾经以为被隔绝，原来神还在垂听我祷告。像二十二节所提到的，二十二节， 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这就是大卫的眼光的转换，他的祷告并不是停留在苦难中，而是在祷告中如何来尊荣神。一个尊荣神的祷告是一个被神所看重的祷告，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他自己的痛苦，不是他自己的意念如何，不是他的面子尊严他的自尊，都不是，是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恩典。这样一个尊荣神的祷告就会被神所看重，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赞美诗144首一样，提到说你要尽心尊荣主耶和华，应当荣耀主，都要尊荣他，他必提升你。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诗篇，它并不是一个呼求的诗篇而已，它是一个像上行之诗一样，我如何从苦难当中看到神的恩典，我如何转换我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最后的总结，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我们前面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小结，是我们学到祷告是从人的本能中反应中转化来建立属灵的眼光。祷告是从人的本能中转化，要变化，就像一个化学反应一样，我如何从一个都没有被雕琢过，都是充满杂质的泥土，可以被炼进杂质之后捏成神所要的形状，放到火窑里面烘烤之后，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样式。而且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是我可以建立一个属灵的眼光，我可以去懂得反思困苦的意义，然后我可以用我所学到的功课来勉励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如何经历过这一段。第二个是我们学习在困苦中来尊荣神，我们都很常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要帮助我走过这一段，你要解决我的困难，我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我跟神求这个求那个，求很多，这个其实没有错，不是不能求，但是如果当我们对神的祷告只剩下求这些东西的时候，而缺乏一个属灵眼光去等候神的时候，看到困苦后面是有什么在使我们成长，就像大卫这样子，我在困苦中我看到了，原来神是听我祷告的，原来神是给我一个坚固城的。那如果我们还缺乏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信仰上就比较容易跌倒，因为我们无法去体会到神的旨意，我们这困苦人就无法被神的道理给开通我们的耳朵。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祷告这个是在困苦中是面对自己的软弱不足缺乏，甚至是我们自己曾经犯过的罪，但是困苦也是这个我们可以从祷告当中去做一个信仰的反思，是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属灵强壮的关键。所以最后我们来翻一段经节，腓立比书4:6-7，腓立比书的4:6-7作为今天的总结。腓立比书的4:6-7，好，这边提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祷告是如何，应该是要祈求感谢，好像大卫一样，我是如何的经历过这段，我在祷告里面反省，而且我也没有去否定我遭遇的一切，但是呢，我的诚实最后也引导我看到神的恩典，于是我可以感谢祈求。甚至大卫最后还跟在这个诗篇31篇最后提到说，你们要来爱神，他在困难当中他可以告诉其他人说，你们要来爱神，不是在困苦当中说，你们还要走这个信仰吗？像约伯的妻子，你弃掉神吧。但是大卫有属灵的眼光，他就可以告诉我们世人说，你们要来爱神，你们要来尊荣神，这是一个超越困苦的眼光。因为在困苦中大卫将他的祷告献给神，是一个尊荣神的祷告，是一个感谢神的祷告。好，以上作为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分享。